张忠谋曾经到 NVIDIA 去拜访黄仁勋，然后他就说他根本都没有带任何人，就只有他自己。你现在觉得 NVIDIA 股价快要$1,000很了不起，这再往前推30年前、搞不好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可是张忠谋就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带着一支笔，然后在那边很认真的听 NVIDIA 的需求。所以他在书里面的描述是张忠谋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严谨在对待他每一个客户，而且不管大小。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说书时间了。我们上次邀请到了这个经理人月刊的总编辑齐立文来跟大家聊这本书《万物蓝图：看晶片设计巨人安谋的攫取与未来》，因此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这本书，看看苹果跟台积电跟安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先请立文跟大家打声招呼。
生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立文哦，上次哇，你介绍这个安谋这个半导体的隐形巨人哦，哇，我听你讲的实在是如痴如醉。但是上次呢，还有这个 Part 2的重点没有讲到，尤其哦，我自己很感动是这个书里面啊，写到台湾台积电用了非常多的章节哦，跟内容哦，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做外文书看到，原来这个台湾可以有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哦，在这个书里面被作者大书特书这样子。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台积电啊，甚至还有我们的韩国竞争对手三星，好，这两家半导体公司呢，其实崛起都非常有趣哦，因为这个毕竟亚洲不是半导体的发源地嘛。那所以在这一个《万物蓝图》这里面书里面，他怎么提及到三星跟台积电的这个创立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些创办人，他到底是当初有这样的眼光来创立这样的公司呢？
好，其实我一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想说，也许我没有相关的技术背景，坦白说半导体产业对我一直来讲也蛮难理解的。但是当随着比方说世界的目光都转向台湾，转向台积电，或者是说大家开始很关注这个产业，甚至它变成一个策略性的产业，就是说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
没错，很重要的战略性地位。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听众朋友如果对于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蛮重要的一种，不管它是物质也好，或者是一个产业也好，我都会觉得这本书是一个蛮好的入门。真的里面提到非常多台湾的章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他书的一开头就把焦点，你就想象那个镜头的运转，他一开始就可能从地球这样慢慢的集中，他就直接打到台湾来了。他比较像是这样的视角。那你读着读着，你当然就会开始随着要解释安谋这家公司的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他在这个细制材上面的重要性的同时，你会看着安谋的成长，你就会了解哦，他原本是在手机产业慢慢的发展，然后渐渐的呢，他就是会扩及很多不同的产业。那因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device 都会用到安谋的这个架构，所以它里面谈到台积电的章节，特别讲张忠谋的章节也蛮多的哦。那大家可能记得几个关键的人或事或是时间，1987年其实台积电成立嘛，那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有几个关键的人，就是李国鼎。
对，
他更早是行政院的政务员，那他当然后来在经济啊财政上面都做到很关键的位置。其实他里面就是在讲说李国鼎当年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判断，首先他必须辨识半导体产业是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找到台湾在这里面可以扮演什么位置，对不对？这就是李国鼎的思维，我要替台湾找到下一个关键的产业，那找到了之后台湾可以扮演什么？那再来就是我要找到对的人，所以他就找到了张忠谋这个人。我自己在看张忠谋的故事，我觉得虽然大家都有蛮多的报道，可是我常常在想，他曾经在德州仪器做到很高阶的位置，只是说他就再也升不上去，这大家都看到蛮多相关的报道哦。然后对我比较激励的是，他在54岁左右被找回来台湾当工研院的院长。
哦、OK， 所以他从美国就放弃了大好的前景，但也爬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了啦。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激励的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 假设你四五十岁好了，你想像张忠谋，其实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是重新开始一个事业，
重新创业。
对，而且他当时胸怀的就是我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嗯，那我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有一个这样的梦想啊，然后他就真的把它实现，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蛮励志的故事。
对啊，这个好激励、哦。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哇，你创业成功要趁早。当然，张忠谋在他的五十岁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人士，可是我觉得他后来台积电一定对他意义非凡，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累积了前半生在半导体产业的认识，然后跟经验跟判断。他有一个 idea， 他想要设计晶片，但他就没有钱盖一个工厂，所以他这个晶片要找人做，他就很辛苦，他就要去等这些工厂有空的时候才能帮他做、嗯、但很多人有很多想法、啊、
对，
然后他就是他可以设计出很棒的晶片，所以张忠谋就在这个基于他过往的经验，他找到了一个就是说，那台湾的专长就是制造。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分析嘛，台湾人就是勤劳，然后台湾人非常的服从，台湾人非常的忠诚，所以结合人格的特质，台湾人的人格的特质，加上台湾的产业的环境，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找到了一个，我们前面上一集也会提到过，找到一个非常利基的市场，把它做得非常的专精。嗯，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其实就有一部分的章节就是在谈台积电的成立的过程。那当然，台积电它除了做晶圆代工嘛，那因为 ARM 的架构也是比较开放性的。
对，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像是说过去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电脑的理解就是 Windows 微软的 Windows 系统跟 Intel 的晶片，那你如果把它用这种 Intel 的架构，你把它想在当代的社会，为什么在这个书里面会谈到那么多的台积电，也就是说将来就是 ARM 的这个架构跟台积电的这个代工，其实在整个半导体产业也是一个近乎无敌的组合。嗯，
所以互相搭配，
没错，
上下一条龙。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想说，过去可能是微软跟 Intel， 那其实你以后理解半导体产业，你可能再多一个架构，就是 ARM 跟台积电这样的组合，那你就更可以理解《万物蓝图》这本书为什么会谈到这么多关于台积电的故事。
嗯，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哈，这我们刚才提到哈，回顾到历史，1976年就李国麟那时候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嘛，所以他就是想要开始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利基点来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样子，所以那个1981年就启用了新竹科学园区。那1987年台积电创立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哦。那时候其实很多公司都不看好这个商业模式嘛，所以就像刚才立文说，他找这个利基点，而且真的是蛮有眼光的。
因为之前有出另外一本书叫《晶片战争》，那时候张忠谋有受邀，然后他就有出席，他就有谈到说，其实当年真的是没有人要投资台积电，
对，
所以其实政府也是动用了一些关系，找到台湾当时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出钱的一些公司哦。嗯、
对，
然后当然外商飞利浦当时也是很重要的股东。然后我记得在那个现场，张忠谋还有说，这些人投资之后啊。因为股东投资就是这样，如果有赚有的就会赶快逃走，赶快跑走或获利了结，
对，出场了这样子。
是，其实当时确实台积电也会面临这样的状况、嗯、就是说大家一开始是可能碍于情面或者是碍于政府的要求然后就来投资，其实后来有一些钱都撤走了，
对，
但是
太可惜，现在股
价这么好，真的真的是太可惜了。对，但我觉得在里面我自己也蛮喜欢一个小故事，因为最近那个 NVIDIA 那个辉达的黄仁勋很红嘛、哦、那他里面还有提到他们的一些情谊哦，就是他就说张忠谋曾经到 NVIDIA 去拜访黄仁勋，然后他就说他根本都没有带任何人，就只有他自己，然后就带着一个笔记本。
对，
你要想想看，那个是很早以前，你现在觉得 NVIDIA 股价快要1000美元，很了不起，900多美元一股哦。然后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把它回想在20年前，
它也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是你再往前推30年前、嗯、这么搞不好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可是张忠谋就是带着一个笔记本，然后他带着一支笔，然后在那边很认真的听 NVIDIA 的需求。所以他在书里面的描述是张忠谋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严谨在对待他每一个客户，那你就知道，而且不管大小、嗯、
而且有个小八卦，
没错，
是张总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对，
是去蜜月旅行去美国，顺便去拜访黄仁勋。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带着他现在的夫人
张淑芬，
对对对，他们去蜜月旅行。我觉得在书里面就是会有这样子小小的故事，然后又因为很近。我觉得有时候书就是这样，就像新闻一样嘛，因为它很亲近，你就会觉得哇，读起来特别的好看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作者万物蓝图他在书里面就描写这些场景啊，比如说像黄仁勋有说过，如果没有台积电，辉达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跟地位哦。那我们刚才提到说，除了这个台积电，我们的韩国劲敌三星，其实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当中，它的晶片哦，其实是跟台积电非常竞争的。那书里面也提到这个三星为什么会投入晶片的这一个领域当中，可不可以请立文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好，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买苹果手机的时候都还会想说，哇，这个晶片是台积电做的还是三星做
的，
然后如果都大家都很想抢台积电做的、哦但是其实三星确实在半导体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司啊，那当然它这个三星的手机的品牌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也在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位置哦。那我觉得对于三星台湾人很熟悉，虽然台湾人对于韩国总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节，
对啊，
很喜欢看韩剧，
对，
但是棒球的时候就一定又不能支持，
对，没错，有种又爱又恨
对，但在里面我觉得他有提到三星的崛起的故事哦，就是三星的创办人李秉哲的故事。那其实三星的崛起我觉得跟台湾有一点接近，就是说
有点类似哦，那个环境底下，
没错，就是说都是美国的企业哦，他们以前想要找代工厂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找日本啊，找香港啊，然后那这些地方就会越来越贵，那就是他就再往便宜的地方去，那便宜的地方他们就渐渐往韩国去，
对，
所以呢，其实三星这家公司也在政府的扶持底下，一开始也是做这种比较家电型的制造代工。然后这个李秉哲，我觉得他算是蛮有眼光，因为他自己有一次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去参观这些惠普啊 IBM 当时的科技大厂。他其实当时在韩国他就有买了一个半导体公司，但是他就觉得做不太起来，他就想要把它收掉。我们在这里面提到非常多创业家，包括贾伯斯，包括李秉哲，包括张忠谋，或者是包括安谋的历任的执行长。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他们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判断了一个机会，
对，
那我觉得那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学习可以复制，但是有时候阅读的乐趣就来自于说你可以去想象很多 what if 的场景，如果是我们能不能够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阅读传记或商业史，其实倒不是说去看那个每一个人事物，因为其实你看一看你也忘记，你不太可能全部都记得，但你会记得几个关键的场景。所以三星就有一点是这样，这个李秉哲他觉得这个产业重要，那我就决定再试一次。所以他们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也是透过跟很多公司的合作，然后开始也是从这个代工做起，然后慢慢的往前沿去做。所以他会从代工然后慢慢的做到品牌，
对，
然后在里面我觉得有一段话也蛮重要，李秉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跟台湾真的很像，他说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们没有石油，我们也没有铀矿，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就是有很棒的人，
对，
所以他就说
勤劳的人，
没错。所以他其实在里面说他要成立这个半导体的公司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个团队，他就每天规定他们去跑步，就是真的
跑步，
对，所以你就知道
管理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看万物蓝图这个书，你如果只是说啊这一年发生什么事，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其实它不是最大的阅读乐趣。最大的阅读乐趣就是说，哇，你去看到很多公司的崛起，还有很多创办人在很多的场景之下如何从无到有造就一个公司，甚至最后造就一个产业。
对，我们刚才在上一集啊有聊到哈，就是我们说要聊这集来讲，所以我们要接续来请立文分享刚才提到苹果，还有 Intel 其实跟这个安谋啊来来回回有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是，其实苹果曾经是安谋的等于就是大股东，就很像是 Apple 跟安谋的母公司 Acorn 他们成立了这一家公司，
对，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苹果曾经大量的持有安谋的股份。那大家 如果印象深刻的话，大概在1997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贾伯斯就是重返苹果。
对，
所以其实 我上一次本来要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安摩后来表现得很好，但是呢贾伯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一直卖安摩的股票，因为那个时候贾伯斯重返苹果的时候，苹果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也蛮妙的，安摩的股票一直涨，然后苹果就一直卖安摩的股票，所以某种程度上苹果的再起除了有一部分是微软当时做了蛮重要的资金的挹注，其实安谋在当时发展的很好，然后苹果透过释出安谋的持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让苹果的财务更健全。
哦，
对，
哇，原来两家公司真的是互相帮助很多。
对，现在的苹果开始自己做晶片嘛，它用的也是 ARM 的架构。很多公司都有使用他们的智慧财产，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 ARM 这家公司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概在上一集有提到，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想要做自己专门的独特的特殊的晶片，那他们就会大量的采用 ARM 的架构。
对，
所以跟苹果的关系也有一点点像是这样，那跟 Intel 就会变成是有一点直接竞争的关系。
嗯，没错。
对，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说比较高阶的电脑，因为现在很多都上云端，所以很多的产业都会用到大量的伺服器，那这些设备因为它的功能必须要求的很进阶，所以很多时候都还是用 Intel 的产品。那现在 ARM 也在转往这些市场，包括将来的 AI PC 啊这样子的趋势，所以其实这两家公司在未来在很多的那种选择上面，哦，搞不好又会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比方说苹果跟微软就会是一种竞争关系。那我觉得将来很值得关注的其实也是Intel 跟 ARM 这两家公司的这种对峙。哦，所以这种两两的组合在世界的商业史上，哦，永远都说不完道不尽，蛮多的。
没错。
嗯，
这个有余量情节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有分享过一个数据啊，就21年的时候这些安摩的架构使用次数高达292亿次嘛，比这个晶片龙头 Intel 高出60倍。
是。
好，所以真的是蛮有趣的哦。所以在万物蓝图这本书当中，哦，它其实不管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台积电啊、三星啊，或讲到苹果啊，或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 Intel 这样子，其实它也花了蛮多的篇幅来讲中国耶。对，尤其中国在这个晶片这一块非常的有企图心。好，
因为我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半导体产业，所以我反而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只知道说美国开始推出晶片法案啊，
对，其实就是为了防堵中国。
对，然后他们其实做了很多都是想要让中国的在半导体产业是没有机会发展的，所以我们前面才会提到就是半导体产业它不是只有商业价值，它现在是国际战略，在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底下都是一个关键的产业。那其实它里面就有提到，因为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很特殊嘛，所以中国如果很想要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话，很多企业或国家都是这样，我想要发展一个产业我就要找很多的人才。
对，
那我觉得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想象，我可以去日本挖人，我可以去韩国挖人，我可以去美国找人，我也可以到台湾找人。
没错。
但到台湾找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是中文就是会通。
对啊，就是同样的语言，然后生活习惯跟这个相关的都非常的像这样子。
对，大概中国的盘算也是这样，我必须在未来的几年我最好自己有这样的产业，我才不会被掐住喉咙嘛。
嗯。
那现在美国在做的就是掐住喉咙这件事，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就有提到，大概近20-30年的过程里面，中国都很多的在台湾挖角重要的人才，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里面包括高启权曾经在南亚科的，然后还有就是张汝京后来到中国去创立中芯科技，就是说当这些商战在发生的时候或人才抢夺战在发生的时候，你未必会注意，但是你现在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可以完整的看到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面对这些产业的竞争跟合作的关系。他书里面的分析应该是因为在比较前端的设计这一端， 其实跟台湾有点像，我们在设计上面未必那么强，但是台湾卡到了一个很棒的位置，所以中国想要抢的现在前端就是被美国完全的阻隔了嘛。
对，
将来在这个制造端它可能又没有像台湾这种执行力这么强。
对，
所以其实中国确实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处境、所以在书里面就是比较有提到这一段。那我觉得我们除了看这些好像大大小小的故事跟细节之外，我觉得应该是把它稍微再拉高一点去看将来为什么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也就是因为台湾占了一个在半导体产业很重要的环节。那美国跟中国又处在一个高度紧张对峙的状态，那我们就很像握有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在手上、所以才会说半导体或是台积电是台湾的细盾。我觉得比较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理解，不要是说我们去评断中国能不能够发展半导体产业，因为这个还要很长的时间来观察。但是我觉得在阅读这本书慢慢的去看，包括安谋其实出售给日本的软银，孙正义把安谋绝大部分的股票都买了，其实在英国也会有很多的讨论，他们都会觉得说哇，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产业。
对，所以你看老板变日本人，
对，或者是你看台湾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厂、要去日本熊本设厂，本来也都有很多的讨论。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书，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上的新闻，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更可以看懂现在半导体产业、或者是台湾在这个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我也是因为这样，我会觉得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更多学习的乐趣，同时你可能也更可以理解自己现在所处的周遭的世界。
哇，我觉得听你这样讲完，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不管是这个台积电跟中磊这些恩怨啊，中国挖角台湾晶片业人才，其实在前几年新闻都介绍蛮多的、那我们那时候以为就只是个商战嘛、但其实在万物蓝图当中，你会看到更大架构底下是这个晶片战争，或者是这个地缘政治的下面的一个热战。 所以这个书里面的确很清楚的，不仅是讲了这四十年的科技史，也讲到了这几年非常新的地缘政治下，台湾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哦。非常谢谢立文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万物蓝图》这本书哦。我觉得从这本书从一开始，提到对一群电脑有热情的工程师，他怎么打造了英国的苹果电脑，他们来摆脱了后进者的劣势啊，翻转了半导体的商业模式，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也成为众多半导体设计公司难以取代的合作伙伴，的确是蛮值得一起来读《万物蓝图》这本书。也谢谢立文今天的分享，带我们从这个认识晶片设计巨人安谋，也从欧洲观点来看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上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